当我来亲崇圣体时，我内在的收敛立刻涌上心头。我看到主耶稣被系在柱子上，衣服被扒光了，鞭打立刻开始。我又看到有四人用皮鞭轮流着痛击耶稣。我看到这些痛苦，我的心跳几乎停止了。主对我说，我所受的痛苦比你看到的还大。耶稣让我知道他为了什么罪受鞭打，这些都是为了不洁的罪过。他在鞭打时，耶稣精神上的痛苦是多么可怕。那是耶稣对我说，在现在情况中，你注意看人类。刹那间，我看到可怕的事情，行义离开了耶稣，其他的人开始鞭打耶稣，他们拿起皮鞭无情地击打耶稣。这些人是司铎、修士、修女、教会的高级职员，这事使我非常惊异。在其中有各种年纪的平信徒与生活中的各行各业的人们，众人都在对纯洁的耶稣报仇雪恨。我看到这事，我的心好像陷于致命的极端痛苦中。当行义们鞭打他时，耶稣缄默不语，放眼往远处看。但是我所提到的其他人鞭打他时，耶稣则闭起眼睛，从心中发出轻柔的而最痛苦的呻吟声。耶稣使我详细地知道这些负心人罪恶的重大。当时我的唇舌缄默不语，我开始经历到死亡的痛苦。我感觉到无人能安慰我，或是由那种情况中把我拉出来，只有那置我于其中的天主。当时主对我说，我看到你心中的真实痛苦，它给我心带来莫大安慰，请看来接受安慰吧。星期四我们做夜晚的崇拜礼，起头我不能祈祷，心灵感到枯燥，我也不能默想耶稣的惨痛苦难。这样我伏伏在地，把主耶稣的最悲痛的苦难奉献给天主，为赔补普世人的罪过。在祈祷以后，我站起来到我跪凳那里，忽然间我看到耶稣靠着跪凳。主耶稣发现似在受过鞭打以后，在他手中拿着一件白衣，他把白衣给我穿上，给我束上圣所，他再用红袍披在我身，红袍像他在受难时所披的，并用同样颜色的头纱置在头上。他对我说，这是你和你的同伴所要穿戴的。我的生命从诞生到死在十字架上要做你们的典范，你该定睛看我，照你所看到的生活。我希望你进入我的精神内，并了解我是良善心谦的。在封斋前最后的两天，我们与女孩们有一点钟的赎罪崇拜礼。有两小时，我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好像在受鞭刑后，我的灵魂感觉到这样大的剧痛，就像在我身体与灵魂上经历到所有的痛楚。在某日晚上，我看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从他的手足和肋旁流出至圣圣血。不多时候，耶稣对我说，这一切都为救灵，我的女儿，仔细想想，你为救灵做了什么？我回答说，耶稣，我一注意到你的痛苦，我则看到我为救人灵魂几乎什么也没有做。主则对我说，你应知道，我的女儿，你不声不响地在完全成型我的圣意上天天受殉道的苦，引进许多灵魂到了天堂。 一旦似乎你的痛苦超过你的力量时，你要莫关我的无伤，你要得胜人们的轻蔑和判断。莫想我的苦难帮助你超越一切的事。我于是了解以前总未能了解的事。清晨约在圣诞后之星期五，在默想时，我觉得在我头的左侧有刺关苦，刺苦延续一整天。我继续默想耶稣怎样忍受用这么多刺关做成的刺关之苦。我把我的苦同耶稣的苦放在一起，而为罪人奉献。4点钟我去做崇拜礼，我看到监管院的一人以不洁的思想重重地得罪了天主，你也看到某一人乃是他犯罪的原因。我的灵魂害怕至极，我恳求天主为了耶稣受苦的缘故，把这人由可怕的可怜中搭救出来。1938年6月7日，首星期五早晨弥撒中，我看到耶稣受苦。耶稣在巨大的痛苦中仍心平气和，那是我怎样的感动。我了解这为我是一番教义，在各种痛苦中我要如何表现。在开始闭境时，我在圣堂的隔间壁上看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以最大的爱情注视修女们，但不是注视一切的人。有三位修女，耶稣严厉地看他们，为什么缘故我不晓得，我只知道遇到这样的注视是可怕的，那原是严厉法官的注视。那种注视直达我身，而我则因恐惧而瘫痪了。当我写这些话时，我仍在抖颤，我连一句话也不敢对耶稣说，我肉体的力量没有了，我想我不会活到讲道结束。第二天我又看到同样事，正如我第一次看到的，这次我竟敢说这句话：耶稣，你的圣怒有多么大。在第三日，耶稣以莫大亲切的目光注视所有的修女，只有那三个除外。我集中勇气，这是由爱迫人发出的力量，对主说：一如你对我说你是慈悲本身，我借着你慈悲的力量求你以慈目垂视这三个修女，假使这不适合你的智慧，我求你做一改变，将你准备给我的灵魂的和蔼目光转移到他们身上，而使你对他们灵魂严厉的目光转移到我身上。耶稣那时对我说：我的女儿，为了你那诚实而慷慨的爱情，纵然他们不为自己向我求恩，我要赏他们许多恩惠。可是我如此做，是为了我向你所做的许诺。就在那时，他也把和蔼的目光转向那三位修女，看到天主的慈悲，我的心灵便欢欣踊跃起来。圣周五3点钟，我看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注视我说：我渴。那时我看到两道光从他的肋旁射出，正如在圣像中所显示的。当时在我灵魂内觉得有救人灵魂的希望，并为了可怜的罪人而空虚我自己。我与临终的耶稣一起把我奉献给永远的父，为拯救整个世界。永远的父会同耶稣，透过耶稣，在耶稣内，我同你共融在一起。圣周五，耶稣在心灵上所受的痛苦与圣周四大不相同。慈悲从我所有圣伤中，像从溪流中流向众灵魂，但是在我心中的伤，乃是不可测的慈悲的泉源，从这泉源中为灵魂涌出一切圣宠。同情人的火焰燃烧着我，我非常盼望把他们倾注在众灵上， 听你向全世界宣扬我的慈悲。有一次我看到耶稣因口渴而昏厥，他对我说，我渴。当我给他水时，他接受了却没有喝，立刻就不见了。他穿着受难时所穿的衣服。在弥撒中，我看到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受巨大的痛苦，一种柔和的呻吟声由心中发出。不多时候他说，我渴望救人灵魂。我的女儿，你帮助我救灵，把你的痛苦与我的痛苦结合在一起，为罪人们献于天父。一旦耶稣呼出他最后的一口气，我的灵魂因痛苦而解体了。长久时间我不能清醒，在哭泣中得到些微疏解。我所爱的人死了，有谁能了解我的忧苦呢？第二章，超信界。天主派天使保护修会。当我听到这些日子内因为革命性的动乱在门口，那是多么危险，许多恶人怎样仇恨修会，我于是进修院与主交谈，要求他安排使恶人不能来到门口。当时我听到这些话，我的女儿，你到门口的时候，我派制品天使到那里去保护他，你可安心。当我与主交谈后回来，我看到一簇白云，其中有合并手的制品天使，他的目光如闪电，我晓得天主爱的火焰怎样在那眼神内燃烧。9月27日，是尼格总领天使的节日，在我身旁，我看到那位伟大的领导者，他对我说了这些话：主吩咐我特别关照你，你应该知道，恶人恨你，但不必害怕，谁能像天主？他于是就不见了，但是我感觉到他的临在和帮助。有一次我热切祈求耶稣会的圣人，我忽然看到我的护守天使，他领我到天主的宝座前。我走过大群的圣人，在他们中我认得许多人，这是我从画像上认识他们的。我看到许多耶稣会士，他们问我属于哪一修会，一旦我答复他们，他们问说，你的神师是谁？我答应是某某神父。当他们愿意再多说时，我的护守天使向我示意要沉默。我于是来到天主宝座前，我看到伟大而不能接近的光，我看到为我预定的地方，不过它像什么我都不知道，因为有一簇云遮盖着它。可是我的护守天使对我说，这里是你的宝座，因为你忠实地成行了天主的圣意。有一天我在亲宠天主时，我的精神似乎要为他而死，我不自禁地流泪。我看到一位非常美丽的天使，他对我说了这些话，不要哭泣了，主说。片刻后我问说，你是谁？他答复说，我是日夜站在天主宝座前的大神之一，不停地在赞美他。但是这天使并未平复我的渴望，而是更激起我渴慕天主。这一神体非常美丽，它的美丽乃是来自同天主的密切结合，它从不离开我一时，而是到处陪伴着我。次日我望弥撒，在举扬圣体前，这一神体开始唱出这三字，圣圣圣，他的声音像千万重声音， 我不能尽物语来描述。我的精神忽然间同天主结合起来，在那一时，我看到天主的伟大与不可想象的圣洁，同时我也知道我自己本身乃是虚无。那时我看到七神之一接近我，在光的形式下像其他时候光芒四射。我坐火车道时，我一直看见他在我身边，在我经过的每一圣堂上，我看到站着一位天使被光包围着，不过这光比在路上陪我的天神之光较淡。这些天使中，每一天使保护圣堂，向那位在我身边的天使鞠躬行礼。当我进了华沙的会院门口，天使就不见了。我感谢天主的慈悲，他派给我们天使陪伴我们。还有多么少的人想到该一事时，在他们身边常有这样的教客，同时他也是一切事的见证。罪人们，你们要记得，你们同样也有一位对你一切行为的见证。有一天灵圣体前，刹那间在我心内起了某种怀疑。塞拉芬女主耶稣又站在我面前，我询问主耶稣未得到答复，我于是问挚爱天使说，或许你是否能听我的告诫。他答复我说，在天上没有一神体能有那权柄。就在那时，圣体正在我的口唇上。第二日，当我默想天使之罪以及他们立刻受罚时，我问耶稣，为什么天使一犯罪就受了罚？我听到一声音，因为他们深知天主，在世上没有一人，即便是大圣人，也没有如此的认知，犹如天神所有的。你对如此可怜的我仍然这样一次一次地表示你的仁慈啊，天主，你把我带到你慈悲的怀中，我每次以痛改的心要求你的宽赦，你每次都宽赦了我。在中午我进圣堂一时，圣宠的力量冲击我心，当我继续收敛心神时，撒旦拿起花瓶愤怒地用全力把它摔到地上，我看到了他所有的狂怒与嫉妒。我一人在圣体前，于是起来拾起花瓶碎片，换一瓶花，想法要在人们进堂时把它安置好。当院长同管祭医室的修女以及其他修女在一起进来时，我还没有把事尽力做好。院长木木惊异我触动了祭台上的什么物品，使得花瓶摔到地上。管堂的修女也表示出她不高兴。我没有尽力说明或是替自己申辩，但是到晚上我觉得非常疲乏，不能守圣时，于是要求院长木木允我早些休息。我一躺下即刻入睡，但是到十一点钟，撒旦一摇动我的床铺，我立刻苏醒了。我开始平安地祈求我的护守天使。当时我看到在地狱中做捕兽的灵魂，他们发现如人形，在其中我看到几个魔鬼，其中一个企图勒索我，假扮一只猫，它不断冲撞我的床褥和我的双足，相当重，好像有一吨。那整个的时间里，我不断念玫瑰经，约在破晓，这些魔鬼便不见了，于是我能睡一会儿觉。早晨当我进入圣堂时，在我灵魂上听到这一声音，你既然同我结合，什么也不必怕。但是我的孩子，你应知道，撒旦恨你，他恨每一灵魂，可是他燃起彻恨你的怒焰，因为你从他的治权下抢出了这样多的灵魂。 当耶稣慈悲像展示出来，我看到耶稣的手忽然有动作，因为他做了一个十字降服。同一天晚上我去睡觉，我看到圣像高过塔顶，塔则盖着散乱如罗网状的东西。当耶稣走过，他对所有的罗网画了一个大十字圣号，罗网就不见了。我看到我被妖魔鬼怪所包围，他们对我从口中喷吐各种恐吓，但是没有一魔接触到我。片刻后，这些鬼怪都消失了，不过我良久都不能入睡。三月八日星期五，耶稣受难日清晨，我到圣堂望弥撒，我忽然发现在路中有一棵巨大的杜松树，树上有一只可怕的大猫怒目瞪着我，阻止我去圣堂的路。我悄悄叫了一声耶稣圣名，一切魔障都消失了。我把一整天都献给垂死的罪人。在神圣的弥撒中，我觉得主特别亲近我。领圣体后，我用依靠的目光转向主，对他说：耶稣，我很希望对你说出一件事情。主以爱情的眼睛注视着我说：你愿对我说的是什么事？耶稣，我恳求你以你慈悲不可想象的力量，赏赐今日垂死的一切灵魂免除地狱永火，即使是天大的罪人。今日是你受难日，纪念你在十字架上的极端痛苦，因为你的仁慈是超出想象的，天使也对此感到惊讶。耶稣搂着我，在他心坎上说：我可爱的女儿，你清楚知道了我慈悲的深邃，我要做你所要求的，但是你应当不断地同我受极端痛苦的心相结合，来培补我的公义。你应晓得你所要求的是重大的事，不过我看出那是你从对我的纯爱中说出来的，因此我应允你的要求。在揭示圣像的道理过去，还没等到礼仪完毕，我就赶快回修院。当我踏出几步后，有许多魔鬼拦住我的去路，他们以可怕的苦痛吓唬我。我听到声音说：我们辛劳多年的成果都被他抢去了。当我问他们：你们如此多的妖魔是从哪里来的？妖魔回答说：有人的心里来，你停止折磨我们吧。当我在思想里的小圣堂时，我的精神陷入甚至更大的黑暗中，灰心失望全涌上心头。当时我听到撒旦的声音：你看，耶稣赐给的一切是多么矛盾，他告诉你见一会员，那时却让你生病，他告诉你开始建立该以慈悲敬礼，但整个世界始终不愿这样的节日，你为什么为该节日祈祷？这是多么不合时宜呀！我的灵魂保持缄默，又一直分娩继续祈祷，而不同黑暗恶魔打交道。不过厌烦生命这样袭击我，以致我应用意志强制力量使之生活下去。我又听到试探者的话：明天领圣体后，为你个人祈求一死了之，天主要俯听你，因为他曾服允你许多次，且赏赐了你所要求的。我保持缄默，用意志力量开始祈祷，诚请天主圣意，内心要求他这时不要抛弃我。已是深夜十一点钟，周围寂静，修女们都酣睡在自己影室里，只有我的灵魂以莫大的努力 在迎战着。试探者又继续道，你为什么为别的灵魂焦虑呢？你应该只为你自己祈祷。至于罪人，他们没有你祈祷也会悔改。我看到你此时非常痛苦，我要向你进一忠告，你的幸福都系于他，总不要贪天主的慈悲。另外，不要鼓励罪人依靠天主的仁慈，因为他们应受相称的惩罚。其他非常要紧的事，就是不要告诉你的听告解神父，尤其是这一非常的听告解神父和在维尔纳的斯铎有关在你灵魂上进行的事。我认识他们，我晓得他们是怎样的人，所以我愿意预防他们。你注意像一位好修女的生活，生活像所有的其他修女就足够了。为什么你竟找着许多的困难呢？我保持缄默，尽最大努力住在天主内，纵然从我心中发出声音声。最后试探者远遁，我立法了，立刻入睡。在早晨在领圣体后，我径自回我的隐室，我跪倒重发我在注释上诚心主旨的心愿。耶稣，我恳求你赏我作战的力量，愿他都照你的至圣圣意而完成，我的灵魂倾心于你的至圣圣意。在我病中领受最后的圣事后，有一次决定性的改善，我仍独自一人，这事延长半个小时，继而便有第二次病发，但这次并不厉害，因为有医生治疗。我把我的苦同耶稣的苦结合，为我自己并为那些不依靠天主慈悲的人回头改过。忽然间，我走室内充满黑暗的魔影对我满怀愤恨，其中一魔鬼说，你和同你在一起的人都应受永罚，因为你甚至开始折磨在地狱的我们。我已说，天主子降生成人，居住在我们中间，魔鬼便飞也似的逃走了。有一次我看到撒旦到处乱窜，在修女中找寻一人，但是他找不到。我觉得由于内在的启示，命令魔鬼因天主之名对我承认他在修女中寻找怎样的人，他不甘愿地承认，我寻找悠闲的灵魂。当我又因天主之名再命令他告诉我，在修道生活中他最容易接近什么人，他又不甘愿地说，接近懒惰和闲散的灵魂。我理会于事实，在这慧远现实没有这样的灵魂，愿辛劳和疲乏的灵魂高兴吧。1937年11月30日当晚我正上楼时，对我与天主间每一事感到特别厌恶，这种情绪忽然间占据我心。我于是听到撒旦对我说，你不要再想你的工作，天主并不如你所说的慈悲，不要为罪人祈祷，因为他们同样受永罚，你借着这一慈悲的工作会遭受罚的危险。不要同你的告解神父，另外是苏包格与安德再谈天主的慈悲。在这一点上，魔鬼扮了我护守天使的外貌。在那时我回答说，我知道你是谁，是撒旦的始祖。我于是画了一个讯号，他便喧哗而疯狂地不见了。主是我知道，一颗纯洁的心终灭于他，因此他使我更深入地认识我自己的穷困可怜。当我开始准备告解时，相反听告解神父的热烈诱惑袭击我， 我看不到撒旦，只能觉察到他的可怕的怒焰。不错，他是一个普通人，不普通，因为他有天主的权柄。是的，来告我的罪对我并不困难，但是揭露我内心的最秘密的深处，叙述天主的动作，谈论天主的每一要求，以及在我与天主间所进行的事，把它说给一个男人，超过我的力量。但我觉得我在攻打掌权的恶魔，我呼喊出：啊，耶稣，你与斯铎是一个，我要去办告解，好似我不是在那里，而是到你跟前。当我进入告解庭，我开始吐露我的困难。斯铎回答说，我所能做的最好的事，乃是由开始即吐露出这些诱惑。于是在我办告解后，他们就逃走了，我的灵魂享受到平安。黑暗的恶魔控制一灵魂，今天我同他们开张。撒旦怎样可怕的仇恨天主的慈悲，我看见他怎样相反这整个的工作。布里诱惑的训导，1938年2月3日。今天在领圣体后，耶稣又给了我几项训示。第一，不要自己攻击诱惑，而要立刻把它说给神父，那时诱惑便失去了所有的力量。第二，在这些试探中不要失去平安。生活在我身边，要求我的母亲和圣贤帮助。第三，应当确知我关注你，支援你。不要怕灵魂的战斗，也不怕任何诱惑，因为我支持你。只要你愿意战斗，应知道胜利常在你这一边。你应晓得，你借着奋勇作战给我大光荣，为你累积功劳。诱惑给予你一个机会，表现你对我的忠诚。那时我为罪人祈祷，恶魔不能忍受这事，他装扮你幽灵说，不要为罪人祈祷，要为你自己祈祷，因为你要受永罚。我不理睬撒旦，我继续以加倍热忱为罪人祈祷。恶魔呼啸怒号说，啊，巴不得我对你有权利，于是就消失了。我看见我的受苦与祈祷阻挠了撒旦，从他的魔掌下夺出许多灵魂。